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地，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系列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因工作或家里关系要杀生怎么办。常常有菩萨因为工作或家里关系要杀生，比如工作与实验有关，要用老鼠、兔子、猴子等有情做实验，以及实验以后要观察，乃至将他们安乐死等等。又譬如在菜市场工作，本身从事动物贩卖以及宰杀的工作，每天宰杀很多有情以糊口。又譬如家里从事渔温养殖工作，每天需要喂养鱼虾等有情，以喂养一阵子之后，将它贩卖给大盘商、中盘商以及摊贩等等。又譬如自己从事餐饮业，每天提供新鲜鱼货让人挑选，并且宰杀及烹饪有情等。又譬如从事演艺有关的工作，要用农药喷洒植物，消灭害虫病虫等。又譬如在家的女菩萨需要烧饭煮菜，由于家人不吃素，需宰杀烹饪有情给家人食用等。诸如上面所说，都是以自己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需要宰杀有情，自己又学佛，该如何自处，倒是让一些熏学菩萨困扰了许多，因此借这个机会来加以说明。首先谈的是什么叫做杀生。所谓的杀生，就是伤害有情的生命，不让他活下来。如佛在经中开示：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犯五阴，名曰杀生。我已经很清楚开示，将众生的五阴身灭除，不让他活下来，就是杀生。既然知道杀生就是将众生五阴身灭除，因此学佛人不应该随便杀害有情，因为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不能不慎。今天将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因果不爽的道理。首先谈的是安世高。安世高乃是西元二世纪的安息国太子，本身博学多闻，后来不想继承王位而出家修道，于东汉怀帝年间到洛阳从事易经的工作，是为 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自称前世是安息国的王子，与国中的长者子一起出家。如是经过21年，是长者子到广州传还术士冤仇。到了广州，刚好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拔刀一杀安世高。安世高笑着说：“我往事欠你一命，今世来偿还你的命。”安世高遂引颈被杀，少林人杀死。安世高死后，再度投胎当安息国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安世高。后来安世高再度来到中国的广州，寻找前世杀害自己生命的少年。找到时，少年已经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安世高对老人叙述数十年前偿命的事，经过解释以后，老人向安世高忏悔，希望能够解冤仇。安世高也同意化解冤仇。接着安世高又说：“我还有残余的业报要偿还，就在会稽来偿还过去世的命债。”老人知道安世高并非万万之辈，所以跟随安世高前往会稽。刚入会稽市政不久，巧遇一片打杀的事发生，混乱中安世高被人击中头部，倒地视线入灭了。这个例子很清楚告诉大众，因果真的不爽。所以佛在经中曾开示：“家事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譬如唐朝的五大国师与迦诺迦尊者消除累世冤仇的例子。悟达国师年少出家，有一次参访禅宗丛林，在长安京都某寺挂单，遇到一位僧人，名叫迦诺迦。这位僧人生了迦摩罗的恶疾，全身长疮，发出恶臭的味道。很多人厌恶这种恶臭的味道而远离他，只有悟达国师怜悯他的病苦，主动去照顾他，直到他病好为止。后来迦诺迦尊者病好了，感激悟达国师的恩等，对他说：“今后如果有灾难时，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龙山来找我，山上有两棵大松树，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后来在唐懿宗的时候，悟达被封为国师。有一次，悟达国师升堂讲经，升起了一念的慢心，左膝盖随即出生人面疮，有眉毛，有眼睛，有嘴，有牙齿，与人面一样，每天需要喂食，故有人面疮之称呼。沃达国师每日痛苦万分，虽然遍请名医治疗，但皆束手无策。有一天，沃达国师记起迦诺迦尊者临别的吩咐，前往九龙山寻找。一日傍晚时分，遥见山腰有两棵大松树并立，随即快步前去。只见金碧辉煌的殿堂，迦诺迦尊者早已经站在门前等候，两人相见非常欣喜。国师顶礼后诉说其痛苦，尊者告知次日可用泉水洗涤即可痊愈。翌日清晨，尊者命一孩童带路，引五达国师到檐下泉水处。国师想以泉水洗膝盖的人面疮时，人面疮竟然开口说：“不要洗，你是否读过西汉史书延安以朝作之事吗？”悟达国师回答：“读过。”人面疮回答：“既然读过，你可知道延安杀朝作之事吗？当时的延安就是你，而朝作就是我。” 以无主之国造反时，你在皇帝面奏，使我腰斩于东市，并株连九族。像这样的深仇大恨，我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可是你十世为身，十戒又十分严谨，有护法僧在旁保护，使我无法靠近你。如今你受皇帝的恩宠而升起一念骄慢心，使我有机可乘，可以加以报复。今天蒙迦诺迦尊者慈悲，赐我三昧水，不仅化解我们的冤仇，而且也使我的解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与你为难了。悟达国师听了以后，吓得惊慌失措，赶快去三昧水洗冷面疮，因为通入骨髓，所以晕倒而不省人事。醒来以后，左腿已安然无恙，冷面疮早已不知去向。悟达国师知道以冷面疮往昔的烟愁已经解决，想要回去向迦诺迦尊者礼谢，可惜迦诺迦尊者以及金碧辉煌的宝殿都已经不见踪影了。从悟达国师的例子可知，众生被杀的时候，当然会怀着嗔恨心想要报仇，导致杀已被杀的事不断重演着。就像悟达国师以冷面疮一样，虽然经过十世之久，被杀者还是会想办法报复的。如果不是迦诺迦尊者的化解，恐怕杀已被杀的事不断的重演着，一直无法解决，直到两人心结打开，愿意化解这样的深仇大恨为止。第三个例子就是佛寺人莽杀了72000人，后来佛教设立佛尊者去助人莽，最后人莽升起一念清净心，其次上下缓观设立佛，死后便上升天下。后来佛对摩揭王开示，人莽最后见舍利弗时升起了一念清净心，七字上下反观舍利弗，因为念清净，死后往生天上，到七次以后下生人间，证得辟支佛而波涅槃。然而人莽杀人之事还是要解决，所以当人莽以未来证得辟支佛果时，其身有如紫磨金色，以道路旁树下打坐入定，刚好有70000多名大金路过，看见辟支佛，以为是一座黄金打造的人像，所以上前用刀割取黄金，在各个取得金块以后，才发现所取的不是黄金，而是人肉，便将人肉丢弃一旁，扬长而去。辟支佛也因此而波涅槃了。从上面的例子告诉大众，如果业种没有消除，它会一直潜藏在友情的真心里，以未来因缘成熟时还是要受果报，不是不受报。然而在人间到处都会看见杀生的事不断的发生，不断的重演着，使得杀已被杀的事一直无法化解。所以学佛人应该了解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应该随便杀生啊。然而一旦发生杀生的事情，佛弟子应该知道杀生所造的业轻与重，以便未来能够化解。在佛法里，我告诉佛弟子们，要成就某一种业，端是三种条件来论定他所造的业是轻是重，那就是根本、方便、成疑。所谓的根本就是起心动念，套现在的话语就是动机，这个动机很重要，它能促使友情升起动力， 去规划去完成某件事。譬如魔甲起了杀人的念头，就会促使魔甲去构思、去规划、去设计杀人的种种方法，来达到杀人这个目的。这个杀人的念头、这个杀人的动机就是根本。所谓的方便，就是施设种种方法，即达成所要完成的目标。譬如魔甲，或者魔甲派遣魔蚁用刀、枪、毒药等方法来杀人，像这样透过自己或者别人使用种种杀人的方法来完成杀人这件事，这就是方便。所谓的诚意，就是达成目标。譬如魔甲将魔蚁杀死，而魔蚁也确实被魔甲杀死了，像这样魔甲将魔蚁杀死就是存疑，以这三种条件来判断，来决定所犯的业是轻是重。譬如这三种条件都犯了，所犯的业很重，以现代的法律而言，乃是蓄意杀人，不论是主犯或者是从犯，都是很严重的罪，乃至有的国家会判死刑。同样的道理，在菩萨戒中，如果具足这三种条件杀人，乃是犯菩萨十重罪的杀人罪。像这样的人，就算他是三贤十地的菩萨，一切果位皆失，死后会下堕三恶道，受无量苦，其果报非常严重，不能不慎大。又譬如有人犯根本及诚意，但是没有犯方便，或者有人犯方便及诚意，但是没有犯根本，乃至有人没有犯根本及方便，但是有诚意等等。像这样的罪，没有同时犯三种罪来得严重，这是因为所犯的条件仅是或二或一，不一而足，没有同时犯三种来得严重。这样的道理犹如世间犯过失杀人与蓄意杀人一样，法官判过失杀人比较重比较轻，判蓄意杀人比较重，以此三种标准来检测自己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所犯的罪轻与重。譬如在实验室做动物实验而杀生，像这样以利益人类为前提，以及遵循既有的规定及设备而做，没有犯杀的根本及方便，但是有杀的诚意罪，应该以杀生后或半小时内或一小时内为他们做三皈依，并将其为人类捐躯的功德回向往生善处。如果你受菩萨戒，仅是犯轻垢罪，不是犯重罪，所以每次菩萨前，只需要在佛前折心忏，或者面对已受菩萨戒一人对手忏做忏悔，不需要面对世人的对众忏。又譬如在家里的女菩萨，需要为家人做饭，由于家人大多不吃素，需要宰杀及烹饪友情给家人使用，一般而言没有犯根本罪，但是有犯方便、诚意、或二或一，不一而足，端是当时的情形而定。所以相对于杀业而言是比较轻的。同样的道理，其他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杀生时，可依此三个标准根本、方便、诚意来检责，就会很清楚自己所造的罪轻与重了。虽然知道能够不杀不造杀业最好，但是有一种情形却是造了杀业，非但没有违反戒律，反而多生功德，那就是菩萨为了大众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纵使犯了极大的杀业，非但没有违反戒律，反而多生功德。譬如佛在经中曾开示， 在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以前，有佛出世，号欢喜真意如来，是号具足。以欢喜真意如来般涅槃后，替正法时期最后40年，有意觉得比丘持戒严谨，能先说九部经典，自诸比丘不得蓄养奴婢、牛羊等违法之物。可是破戒比丘们不愿被戒律束缚，想爱将爱觉得比丘。当时的有的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扶持觉得比丘，于是到破戒比丘的地方，与破戒比丘们共相战斗，使得觉得比丘免于被破戒比丘加害。然而有的国王因为与破戒比丘们共相战斗，导致全身上下被刀剑所伤，没有一处是完好的。这时觉得比丘赞叹有的国王是真正的护法者，有的国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死了，死后往生阿处婆国，成为阿处婆国座下声闻第一弟子。觉得比丘后来也往生阿处婆国，成为阿处婆国座下声闻第二弟子。接着我开示，如果正法易灭的时候，应该像有德国王一样牺牲自己的生命，努力去扶持正法，其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我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佛弟子们应该扶持佛的正法，让佛的正法能够永续延传，乃至为了扶持正法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样的扶持能够累积很大的福德，可以作为未来成就二圣菩提的资粮，乃至成就大圣菩提的资粮。又弥勒菩萨曾开示，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善遣方便为利他故，以诸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患，增多功德。弥勒菩萨开示，如果菩萨受持清净戒律，为了利益众生，以所犯的性罪少分现行的时候，非但没有违患戒律，反而有很大的功德。比如菩萨看见盗贼为了钱财而杀害许多众生时，或者这些盗贼要杀害声闻缘觉菩萨时，或者有人要造无间地狱罪时，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形，就会思维，我若断了这些众生的生命，自己就要下堕地狱受苦，如果不断这些众生生命，这些众生就会下堕地狱受无量苦，我宁可自己下堕地狱受苦，也不愿意这些众生下堕地狱受苦。菩萨这样思维之后，怜悯众生的缘故而断了他们的生命，非但没有违反戒律，反而有大功德。以此准则来看待菩萨戒律，非但没有违反戒律，反而有大功德。从这里可以告诉大众，菩萨之所以为菩萨，不仅要知道戒律的折子，也要知道戒律的开源，才不会被戒律绑得死死的而不知道应变。说到这里，后学要特别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应该以佛开示的根本方便成疑来检测自己在工作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上所犯的罪业，来判断自己的罪业轻与重，千万不要明知而故犯，反而造下更严重的罪业。第二件事，菩萨是以众生的利益来考量，也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为了利益自己而犯罪，这也是佛门所说的开言。这样的开言是有条件限制的，不是没有限制。像这样开言所犯的行罪，非但没有违反戒律，反而有大功德。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是为了利益自己而犯罪，不仅违反戒律没有功德， 反而造了更严重的罪业，未来要受无量苦。说到这里，刚好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平时导师著。末法怪象，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未悟得根本真实故。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请读此书便知分晓。